罗牧师今天所预备的讲道的题目是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们一同开声读路加福音第24章第48节，来，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将以下时间交给罗牧师。
大家早上好，感谢主带领我们早上的聚会。我们今年所用的讲道的内容，讲到的主要的信息，都环绕在我们是耶稣基督的使者啊，我们是建造者，我们都在同样的根基上面，这个根基已经立定好，就是耶稣基督，我们都在上面建造，我们也都是场上竞赛的运动员啊。过去这几次我们的重点是摆在我们都是主的见证人，我们做主的见证。我们继续用圣经上所告诉我们所给我们的吩咐，我们来思考我们做主的见证。选用的两段经文我们刚刚都读过了，这两段经文呢，事实上刚刚好是合在一起的。你知道路加福音、使徒行传都是路加写的，它好像是一卷书的前一卷后一卷，在我们的新约圣经里面排中间夹了是约翰福音。所以我们现在如果暂时把约翰福音略过，你把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排在一起呢，刚刚好，好像前第一卷的上卷的刚刚结束，然后开启了下一卷的开头。这里面讲到了都是同样一段的这个当时的场景。耶稣基督复活之后与门徒们相处有40天之久才被接上升，之后要门徒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在这边有托付给你们，你们要等候的，在耶路撒冷等候什么？等候父所应许的，等候从上头来的能力，等候主所应许要用圣灵为他们施洗的这一件事情的印证的应验。所以是路加福音的最后这一段跟使徒行传第一章的前面那八节刚刚好，就是一个要结束前面一卷，一个要开启接下来的下一卷书。这里面都提到了一件事情，就是你们是我的见证，你们要做我的见证。这是在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这样讲的啊，做我的见证，这个我是指着主耶稣基督，他以第一人称的口吻说你们要做我的见证。在路加福音我们刚刚读的那第48节，24章第48节呢，他那边提到说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所以我们是做主的见证，我们也为这些事，哪些事呢？我们等会会有一些很扼要的来介绍到底为哪一些事来做见证。我们做见证呢，我把今天的讲章我就分成很简略的分成三个大纲啊。这第一点呢，就是在做见证的事情上面，我们其实与圣灵一起做见证。大家记得我们一开始引用过约翰一书第5章里面的，那里面提到了做见证的有三，哪三样呢？血、水、圣灵。圣灵就是真理，圣灵来了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那我们呢？主耶稣说我们你们要做 这些事，你要为这些事做见证，你们要做我的见证。所以换句话讲，我们做见证的这一个上帝的托付，在这一桩事情上面，我们与圣灵是同工的，或者说圣灵来了，他要带领我们一起与他来为主耶稣做见证。不单单如此啊，我们也与使徒们一起在做见证的事情上面，我们与使徒们是联合在一起，我们也与众圣徒一起同工，一起联合在一起的。所以你说什么样的事情呢？我们是与历世历代的圣徒们一起的，联合在一起，有同样的一个工作，有同样的一个目标，就是在为主做见证的这个事情上，我们与圣灵同工，我们与使徒同工，我们与众圣徒同工，一起做主的见证。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有这么一段话，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四章前面的这个五节里面，以弗所书第四章，如果大家愿意啊，打开以弗所书，你打开新约以弗所书第四章一到五节啊，其实我们只要读第四第五就可以了啊，我们只要读第四第五节，其他的大家可以记下来回去再翻阅。这里面呢，保罗他是用这样的口吻讲的，他说我们一定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给我们那合一的心智。因为什么呢？因为身体只有一个啊，指的基督的身体，指的教会，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我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啊。他这里面讲呢，告诉我们，我们蒙召呢，基督的身体只有一个，教会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位主，一位生命的主，一位救主，一信，一个信仰，同一的一个信仰，一喜，一神。我们可以啊，模仿在做见证的事情上面，我们其实可以模仿保罗的口吻，加进一个，说什么呢？一见证。我们有同样的一个见证啊，我们有同样的一位主，一主，一信，一喜，一神，一见证啊，这个可以加深我们的这个印象，加深我们的记忆。我们在做见证的事情上与圣灵是同工的，与使徒与众圣徒是联合在一起的，因为他们所领受的跟我们所领受的是一样的，是要为主来做见证，是主的见证人。在整个圣经里面，真正的焦点，真正的核心指着是谁？指着就是耶稣基督。你知道在启示录里面有这么一句话，讲说预言中的灵异乃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这个预言的灵啊，这个我们的和合本圣经是把它翻译成说预言中的灵异，其实它的原文呢就是一个片语，那个片语就是 the spirit of prophecy， 是指预言的灵，上帝所赐的灵，在预告，在预言的 事情上面，指着谁呢？指着耶稣基督，指着耶稣基督，在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圣经里面多次提到这样的经文，我们接下来的一两个礼拜里面，我们也会读约翰福音第五章的后半段，可以从在那里面你可以看得到，讲到有几重的见证，有圣经，有施洗约翰，有天父上帝，有主耶稣自己所做的工作，所讲的教训， 这些都在为主耶稣做见证。所以为主耶稣做见证，它是真正的核心，真正的焦点。我们读圣经，如果你读了圣经觉得圣经里面散漫，没有一个连贯的这个中心的议题，那表示我们还没有真正读到家，没有真正把圣经里面的要点给捉住。这也是我自己初信主 的经历一个过程。还没有信主之前，翻开圣经觉得呢，它像摊开一张报纸一样，这个报纸打开来有各种的新闻，有各种的报道，都没有一个连贯的主题。因为它里面有国际新闻，有本地的新闻，有花边新闻，有体育新闻，有这个金融方面的，各式各样都有，没有一个真正连贯的主题。以前我打开圣经呢，总以为圣经就像是一个这个朝廷的公报一样，这个各说各的，报道政策，报道人事的任免，报道经济的这个情况，各式各样的，没有一个真正的中心。等到查了经，等到慢慢进入到信仰里的时候，才真正觉悟圣经里面有它的一个主轴，有一个连贯的一个核心，那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这边都是在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在做见证的事情上面，与圣灵是同工，与圣徒、与使徒们、与圣徒们都是一起联合，因为我们有同样的一个身份，有同样的一个工作。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基督耶稣对门徒们讲，他说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所以我们要追问，那哪些事情呢？我们为哪些事情做见证呢？这是我要跟大家来交代的第二点。你回过头来看主耶稣这边怎么讲，主耶稣这边讲啊，他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告诉你们的。所以他提到为这些事做见证，所以他要把他之前就已经多次在门徒们当中给他们的教导，告诉他们的事情是什么样的事呢？就是从圣经里面，当时主耶稣跟门徒们所用的圣经还没有新约呢，在新约才刚刚设立了，刚刚开始。那前面的在至少大概有60年左右，半个世纪多一点的那个时间是新约，我们手头上面的这个新约全书啊，陆陆续续被写出来的那个年代。所以那个时候主耶稣所讲的那个圣经呢，这个经上所说的话是指的旧约圣经，就是犹太人手里面所拿的这本圣经，里面基本上分成三大部分。所以这里面讲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这样的分法，其实是犹太人的分法，当然他们用的这个的词语可能不太一样犹太人他们手里面所拥有的旧约圣经呢，里面基本上就分成这三大部分。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还有诗篇，就是智慧书，这里面所记的指的什么呢？所以在这里面主耶稣就告诉我们，其实旧约的经典里面所记着的焦点都集中在耶稣基督身上。而这里面所讲到的是什么事情？是凡指着耶稣基督所说的话都要应验，都要应验。我们如果翻阅旧约圣经，你会发现耶稣这个名字 并没有在旧约里面经常出现。旧约里面其实它出现的是约书亚的那个名称啊，在希伯来文里面是约书亚，在希腊语里面，在希腊文里面是耶稣。那么耶稣这个含义其实就对应着希伯来文里面的约书亚。有的时候我们对特别对初信的人来而言，有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有点困扰啊，这里面说指着耶稣所讲的话，可是你翻遍了这个旧约啊，不容易好像直接有这样的这个在称谓上面直接指着耶稣基督所讲的啊，所以这里面我们需要有一段学习的过程，需要有一些指点的，有人来指点，来带领我们查经，让我们能够进入到那预言中的灵，让我们能够看到旧约里面的的确确是指着主耶稣基督所讲的。这里面我们可以略略的举几个例子啊，我们可能就有这个印象了。在创世纪里面就提到，我们那时候讲到创世纪里面的福音啊，旧约里面有没有福音？有啊，创世纪里面第三章就已经讲到了那个福音，讲到了女人的后裔，讲到了女人的后裔啊，这个里面很特别的一点，在讲到亚伯拉罕的事情上面的时候也特别提啊，说应许的子孙，应许的子孙，特别在他上帝吩咐他到摩利亚山上去把以撒献为燔祭，献给耶和华上帝，这一个很大的考验。到了那边之后，有了一段的这个经历，他才知道原来在耶和华的山上，原来在耶和华他自己的那个山上有预备了山羊，所以以上帝所提供所预备的作为燔祭。那个里面就是要指着耶稣基督所说的，是真正独生的爱子，因为他吩咐亚伯拉罕的时候就说了，你带着你的儿子以撒，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那一位独生的儿子。所以上帝出了一个好像人没有办法承受的这个难关，要亚伯拉罕去做。其实上帝是透过这一件事情要遥遥的呼应那2000年之后在各个他自己的独生爱子要为我们成为挽回祭，成为赎罪祭。所以我们读旧约圣经要从这个角度来一点一滴的来把它汇集起来，来看出来这里面经上所记的凡指着耶稣的话都必须应验。这里面特别讲到什么样的事情呢？特别讲到基督必须受害，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面复活。我们如果读新约，你读新约很多地方特别提到我们做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做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以生命的大能，这个生命呢是不会死亡，不会朽坏的，那无穷的生命的大能啊，这在希伯来书里面用了这样的这种很这个语义，很坚定很确切的这样的字眼来说，是不会朽坏，无穷的生命的大能，来见证他是真正从上帝那边来，他是上帝的儿子。所以他的生命不被死亡给好像拘禁，他的生命是吞灭死亡的生命。所以这里面圣经上面讲说是死就被得胜吞灭掉了，死被得胜吞灭掉了。那我们通常记在我们脑海里面的都是我们为主的复活做见证啊， 我下一次我们会就着这一个题目再 透过一样是那个路加福音第24章里面的那一段故事，那一段往以马忤斯的路上去的那一段的故事，我们再来好好来交代这一个课题。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表明他曾死过，死了才能够复活。那么他的死又是为了什么？你为复活做见证呢，就一定不会跟耶稣基督的死、耶稣基督救赎的牺牲分割开来的，因为一定是死了、埋葬了，然后才能够谈得到耶稣基督的复活。所以我们下一次我们会就着这个24章的前面的那一段的故事呢，我们再来好好来谈论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那真正的一个比较完整的说法呢，就是这边所讲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面复活。所以有耶稣基督的死，有耶稣基督的活。我们经常的提福音，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的福音，整个把它浓缩起来就是两个字眼，就是死与活。耶稣基督的死与耶稣基督的复活，就像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里面所讲的，他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就是什么？就是这个福音。是什么呢？就是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然后呢又照经上所说第三天从死里面复活。所以保罗在那边好像给了我们用这个核桃的那个核那个种子一样，把福音整个把它收纳在这个小小的种子里面。这里面谈到了耶稣基督的死，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经上所说第三天从死里面复活。所以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我们所做见证的这些事。所以这是第二点，我们做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那请问哪些事？我们是哪些事的见证呢？就是耶稣基督受害，为我们尝了死味，埋葬，第三天从死里面复活。其实总归起来啊，耶稣基督这边已经给了我们有一个很明确的提示。耶稣基督怎么讲？耶稣基督说照经上所写的，凡经上所记的，指着我所说的话，都要应验，都要印证。所以换句话讲，我们所见证的那个具体的事情是耶稣基督必受害，第三天从死里面复活。而我们所引用的材料从哪里来？引用的材料从圣经来，引用的材料从圣经来。换句话讲，我们做见证的时候，许多人做见证喜欢呢从圣经之外引用材料来，他会有一种感觉，好像我能够集思广益。那你如果能够把历史上面的一些旁证能够引出来，当然帮助许多听到的人，许多听你做见证的人，他们在他们的这种困惑里面是有一些帮助的啊。可能我们引证自然的科学，可能我们引证人心里面的这种需要，可能我们引证历史上面我们能够找到的材料。但是圣经上其实强调的是什么？强调的是在圣经里所记的。那尤其在我们引用一种个人的经历的时候，这一点尤其要提醒我们的，因为很多人为主做见证喜欢引用自己的经历， 我们的经历其实还是要拿回来在圣经的权威底下受检验的，所以不能够随随便便我们好像来为了要为主做见证了，我们去旁征博引引一些其他的资料，我们来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好像呢来帮耶稣基督。可能你忘掉你伸的手很可能是乌撒的手，旧约时代有这么一个故事，说大卫王把这个约柜给迎回来，但是他没有真正查问过应该怎么样来扛这个约柜，他把它弄一个这个新的这个牛车，他弄了一辆牛车，把这个约柜摆在牛车上面啊，还慎重其事，一辆新的车，还有这个从来没有拉过的这个车的这个牛来拉车啊，结果呢，轮子掉了，旁边的利未人的这个乌撒他就伸手要来扶，他其实是好意，约柜从车上要跌落下来了，他当然如果换作我们的本能的反应也会伸手来扶这个车，扶这个约柜一把，但是人不能够随便碰约柜的，所以在那种情形底下留下了一个遗憾的这个历史上面的遗憾的事情，伸乌撒的手。我们有的时候在做见证的时候啊，这一点我们也一个好像是一个比较是用暗示的用隐喻的口吻呢提醒我们，因为主耶稣他讲是照经上所写的，我们来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不要好像为了要来帮上帝一样把我们自己的一些经历拿出来，可能我们的经历也是我们自己一厢情愿的不符合圣经的那种经历，多得不得了，尤其现在你到了 YouTube 里面去看，很多讲自己的见证的，很多这种所谓的特会的这个灵恩的这种神医骑士之类的这种见证，并不是照着经上所写的，没有按照真理的规范来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他们以为他们在帮上帝帮耶稣基督帮教会，其实不是，他们其实是混乱主的道路啊！所以这个是我们一定要引以为鉴的，这是第二点，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哪些事必须是经上所告诉我们，必须是经上所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事情，必须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受害，第三天从死里面复活。所以换句话讲，这只是一个好像只是一个给我们的一个种子，因为耶稣基督的死里面还有许许多多我们必须要讲解，必须要让人能够明白，如果不明白耶稣基督的死，我们怎么能够把上帝的爱能够传讲得清楚？如果我们不了解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也没有办法真正把在他身上能够看得出，能够真正认定他是上帝的儿子，真正在我们自己的信仰里面有永生的确据，所以这个是还有待我们在讲解在做见证的时候能够更深入的更全面的来讲解清楚，这是第二点啊。第一个，我们是做见证与圣灵同工，与使徒众圣徒是联合在一起的。第二个，我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这些事是基督必受害，第三天从死里面复活，是照着经上所记的，凡指着耶稣基督所说的话都要应验。第三点啊，这第三点呢是谈到主要我们做见证，他也来装备我们，他来训练我们，他来提供我们所需要的。我们做见证 需要什么？我们需要能力，我们做见证，我们需要真正进入到圣经里面，明白圣经上的话。所以耶稣基督他打发门徒们成为他的见证，要做主的见证，是这些事的见证。他也预备我们，他也训练我们，使我们得着装备。那这里面一共有几方面呢？我把它分成五方面了。这个短短的这个经节里面，你可以看得出来，它有五个。我把它分成细腻一点，分成五个这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什么？第一个部分是主耶稣开门徒们的心窍，使门徒们能够明白圣经。因为我们的见证的材料，见证的真正的核心焦点在圣经里面，那一定要先明白圣经。所以这边讲什么？这边在第四十五节这边讲说，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这个开门徒的心窍啊，其实就是什么？好像我们说我们要讲解这一本书，那我们就把这本书打开，那这个打开只是一个动作，真正的打开是进入这一卷书里面的内容，来细细的来讲解，细细的来解说，那个叫打开啊。所以同样的字眼呢，用在打开我们的心窍，这个心窍就是我们的悟性，就是我们能够明白，能够晓得，能够领会的那个功能。这个功能也在上帝的救赎里面，上帝救我们，救我们的灵魂从过犯罪恶当中活过来，上帝也更新我们的悟性，要我们的心意更新变化，才能够查验上帝的真正的旨意啊！要叫我们的心智改换一心，做一个新造的人，对不对？所以这边讲，所以上帝呢，主耶稣他的第一步的工作，开我们的心窍，照明我们心里面的眼睛，让我们的悟性功能呢恢复过来，让我们的悟性功能要透过真理能够不断的被更新，不再在这个昏昧里面。你知道保罗他讲，我们原先在旧造里面，我们原先死在过犯罪恶当中，那个心地是什么？是昏昧的 darken， 那个英文字眼呢，就是真正黑暗掉了昏昧，没有光照到里面，没不能够真正发挥它正常的功能。那上帝的救赎就使我们的心能够被光照，能够更新，能够改换一心。所以这边讲耶稣基督就开门徒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那明白圣经呢，尤其是明白哪一方面的圣经呢？明白经上所写那一些指着耶稣基督，指着那一位将要来的弥赛亚，就是基督，指着那一位所写的。这是耶稣基督他装备门徒的这个步骤他第一部分开门徒的心窍，使他们能够明白圣经。第二部分，尤其是这个圣经旧约这么厚一卷旧约圣经一共有多少卷？有39卷。当然这个39卷是我们的圣经的分法，因为撒母耳记上下列王历代那个上下，那个其实它原来是一卷的。所以犹太人的书卷旧约跟我们是一样的，不过他们的分法跟他们的那个经卷的数目跟我们的不太一样，那并不代表不一样，只是分法不同而已。我们把这个历代志分成上下，列王分为上下，撒母耳分为上下等等这个 卷数不一样，但是里面的内容其实是相同的。那么这么样厚的这一卷里面、啊、里面有专专特别指着主耶稣所讲的事情，虽然没有明文讲耶稣基督，他在他的上下文的含义里面呢，就是指着耶稣基督，有童女怀孕生子啊，他的名要成为什么，他的文全能的父，奇妙的测试，全能的父、啊、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些都是先知书里面所记录指着耶稣基督所讲的。那这些呢，是耶稣基督这边来装备门徒的，他教导门徒，特别是经上指着耶稣基督所讲的，指着耶稣基督所讲的都要应验。好，那这个是第二方面。第三方面呢，他就告诉门徒们，却明确地告诉门徒们，你们的任务是什么，我托付给你们的工作是什么，你们还留在这世上。像主耶稣他在他在约翰福音十七章里面的那个祷告一样，他说门徒们呢，原是在这个世界里，但是呢，我已经把他们拣选出来，他们不属这世界，我救赎了他们，但是并不让他们离开这个世界，他们还留在这个世界里。为什么？因为他向父上帝祷告，父啊，你怎么差派我，我也照样差派他们。所以换句话讲，门徒们还继续留在世界上，留在世界上被主耶稣所差派的，那他们在这世上就成为主的见证。所以一定有一个很确切的使命，这个使命是什么呢？这个使命就是传福音的使命。我们讲的更确切一点，这边他讲要奉我的名，你们要奉我的名来传悔改赦罪的道。所以这个是主耶稣啊第三方面第三的部分，来装备来预备门徒们，预备门徒们，让门徒们知道你们从我所领受的，从我所领受的是什么？是传福音的，传福音的使命啊！你如果翻到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的最后第二十节，那边就讲到了啊，你们要我要去到全世界的地方去啊，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而且呢，凡你们所从我所领受的教导，你们也一样要教导他们，要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所以这个是传福音的大使命。那讲的明白一点，奉耶稣基督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不单单告诉他们他们的使命是什么，也告诉他们不单单是在耶路撒冷，不单单是在犹太人当中，还要继续的往外传。这是第四点，从耶路撒冷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直到万邦去，这是我们的工厂啊！所以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我们从这个世界里面被拣选出来，原先在这个世界里面，生在这世界，活在这个世界里面，但是耶稣基督使我们从这世界里面出来，但是又打发我们回到这个世界里去。这个世界是我们的工厂啊，这个世界也是我们的战场啊。这个世界从哪里算起呢？就从当时他们在耶路撒冷，从耶路撒冷由犹太全地、撒玛利亚、整个巴勒斯坦地，然后一直到地极，到万邦去，这是我们整个传扬福音做主见证的范围。最后一点，那我们要去传，要去做主的见证，一定要有能力啊。这个能力从哪里来？ 所以这边讲，他说你们先不要离开，因为耶稣基督与门徒们同在40天之久啊，就被接上升了。如果我们以今年的这个受难节、复活节来算的话，6月9号、就是五旬节啊，就是有50天之久了啊。那表示说，耶稣基督复活之后，从4月21号开始，如果我们以今年的这个月历来看的话，4月21号复活开始与门徒们同在，一直到5月底，一直到这个月底，5月30号，然后呢，之后还有10天的功夫，所以耶稣基督那个时候吩咐门徒们，你们不要离开，你们留在耶路撒冷，等什么？等父所应许的。在路加福音里面提到是父所应许的，他没有把圣灵给标示出来，但是在使徒行传里面，主耶稣讲，他说这就是我跟你们讲，你们曾经听我讲过的，是我要用圣灵为你们施洗。所以圣灵的洗啊，圣灵的洗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施洗的。可能我们会感觉到我受洗是牧师为我施洗的，是某一位传道人、某一位长老为我施洗的。那耶稣基督没有为我施洗啊，耶稣基督没有用圣灵来为我施洗。其实没有任何一位啊，没有任何一位从这个这种形体上，从这个实体上面呢，耶稣基督为门徒们用圣灵来施洗的，没有。他复活升天，接到天上去了。那为什么说耶稣基督用圣灵为我们施洗呢？因为他复活的荣耀，被上帝的右手高举，坐在宝座的右边，就从父那边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然后把这个圣灵给浇灌下来。这个是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个五旬节，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之后的第一个五旬节所发生的事情。这个圣灵降临下来，就浇灌在门徒们的身上，每一位门徒从那个时候开始，圣灵降临就与教会同在，就与圣徒们同在，我们每一个人都领受了圣灵的印记，都领受了圣灵的洗。所以耶稣基督在这边，路加在他的福音书的结尾，在使徒行传的开头都提到了，我们把这 两段呢，把它都在一起，你就注意到要父所应许的就是指圣灵，要赐下圣灵就是父上帝所应许的。我们得着圣灵，我们就得着从上头来的能力，所以做见证需要有能力的。做见证，我们说我们与圣灵同工，那个是好像在讲第一点的时候，好像还是一个名义上，一个地位上与圣灵同工。我们现在讲到这一点，讲到耶稣基督交代吩咐门徒们不要离开，你们要领受圣灵的洗，你们要得着上头来的能力，这个是真正的具体实体的同工。因为圣灵就到我们的生命里，圣灵就引导我们，使我们得着从上头来的能力，为耶稣基督来做见证。所以我们把这个主耶稣如何来预备门徒，我们把它分成这五个方面。开门徒的心窍，使我们的真正的悟性能够被开通，使我们真正有这种灵觉灵敏，能够明白真正圣经上面指着耶稣基督所讲的事情，而且他很具体很明确的把这个使命交给门徒们，也告诉门徒们你们工作的范围。 就是这整个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是我们能够忽略掉的。而且我们要传的是什么？是奉耶稣基督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就悔改的心，悔改的这个心，赦罪的恩，赦罪的恩典，悔改的心。人需要有悔改的心，人需要得着赦罪的道。那而且应许把圣灵赐给我们，使我们得着从上头来的能力。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要感谢你，你从死里面复活，以大能显明你是上帝的儿子，也使我们能够有那荣耀的盼望，就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更给我们尊贵的身份，要成为主你的见证人，与圣灵同工，与使徒们，与众圣徒们都一起联合，一起同工，要在我们所在的范围里，在普世各处，要来传讲那悔改赦罪的道。你也给我们圣灵，让保惠师真理的圣灵住在我们的生命里，引导带领我们来做成主你所托付我们的工作。愿我们每一位明白经上话的人，都应当靠主能够站立，能靠着主能够被打发差派出去。愿主你的工作能够成就，你的旨意能够成全。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谢谢龙牧师。这时我们要一同站立，我们要唱回应诗，我们一同翻刀。